好，感谢主啊！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讲道，所以我们继续的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来解开。其实这段经文，今天读的经文是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教会史上2000来年争论不休，各有各的看法的，也是非常困难的经文哈，这非常困难的经文，不同的宗派背景。不同的神学学习都会对这个经文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先来看看大纲，我们继续看看大纲。为什么说凭着耶稣基督讲道？那我们说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已经讲完的第一部分。第一大点里面讲到基督超越众先知，这第一。第二，基督超越天使，这个是我们对希伯来人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受。那我们说带来警告一，忽略救恩。失去随流失去的危险，这个是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需要慎重的去注意的一个问题。那紧接着来到了三个点：一个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下一个点，基督为人类获得凯旋大胜；再到一个点，就基督超越摩西。这个对希伯来人来说也是特别的，能够明白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又带来。两个警告，在警告的第二个警告里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幸的危险，硬心。对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在选民当中有子民与非子民的一个区别。那第二部分是当畏惧，免去神失去神的安息，这个是跟救恩连在一起的。你失去了救恩，你就会失去从神来的安息，所谓的安息日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这个我们能够今天会深入的讲这个问题，紧接着我们讲到第二部分，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他体恤人。第二点，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他具备真祭司的资格。这个是我们已经好，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就是来到了警告三。那警告三部分呢，我们已经讲完对不成熟的劝诫与教导，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我们是第三警告三的第三部分是当畏惧，免得离弃道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五节经文，但是涵盖的信息量很大，所以昨天我自己回家之后还是觉得有点欠缺，结果我继续的在房间里准备到2点钟，终于把它完成，找到夜里2点钟就把它完成，就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信息量太大。因为这五节经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在是困难，这个经文，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部分当然是我们也就是说在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要讲的是提防偏离真道，这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这对基督徒来讲的。如果是说在第二部分是基督徒需要注意的，需要敏感的，需要面对的是他人，但是如果这个第三部分是我们自己也要谨防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不是第二种情况的那个成就的事情不在一个基督徒身上，除非你是假信的，这个我们等会会来讲这个问题。然后请教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也就通往神之路从此永远改变了的一条伟大的一个救恩的一个祭司，那他也是完美的大祭司，带来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的救赎他是完美的，他跟上帝的永恒的计划，跟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全备的救恩，以及在圣徒身上所得到的完全的荣耀是彼此完全吻合的，我们跟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好，然后我们会到第三点，至高之士，神乃子耶稣基督。这里的知识不是那个知分的那个知识，乃是一个阳性的一个词，就表达了一个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好，我们也讲到第四点，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乃子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到时候内容很多，当然最后叫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乃子耶稣基督。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成为榜样的力量，这个是在生命里面惩罚出来的，否则的话我们那个榜样就变得是空谈，我们要明白。好，然后呢我们到最后一点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诶，这个时候就上帝永恒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成就 如何落实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怎么用你的生命来见证出上帝的永恒的谕旨在基督徒身上完美的实现和成就，这个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所以这个我这是我们大纲。那我们来到第三，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对警告三的第一部分。首先是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首先第一，不成熟是因为听觉迟钝，要小心。我们对神的话语，当然总是说小心的人啊，你们心信的什么太迟钝了。我们基督徒一定会明白真理，上帝一定会神灵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上次讲的基督徒不是要平衡一个真理的解释，基督徒要一个心是什么完全的心是什么呢，是领受全备的真理。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要有这个心智，你信主开始你对圣经的认知虽然是点点滴滴的，但是你的心智是什么，要承认整本圣经的全备性。所以为什么洗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问你，你承认整本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吗？其实你还没有读过一遍呢，你有很多真理我真的不知道，甚至老师讲了你也不懂，没关系，但至少我承认，我凭信心相信整本圣经是来自上帝的默示，它不可增加不可减少。这个就是为什么才能够确认你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告白，对不对？你说圣经 99% 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有 1% 不一定，那我不跟你洗礼的，我们不会让你通过洗礼，对不对？但是你说问题你懂了吗，我问你一些问题你还是不懂，对不对？没有关系，你对真理的这种信心的宣告必须是全备的。所以不成熟是因为听觉迟钝，这个我们不多讲，这个我们当时讲过了，这是讲到希伯来人当时的一些挑战，他们的心性的迟钝。所以保罗不是保罗了，或者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有更严厉的一些劝勉和责备，这是不成熟的第一个原因，听觉迟钝。第二个不成熟的原因是因为不肯长进，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哎，张老师，我永远想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好不好，我永远做个 baby， 不要让我长大，一长大烦恼就多。刚信主在教会里面觉得教会挺好的，是一块圣地完美，后来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有乱七八糟的人，也有爱恨情仇。他说我失望了，我以为牧师很伟大，后来发现牧师也有很多的缺点，原来牧师也让我很失望。没问题，很正常，这就是你要成熟，大家都要成熟。所以这不成熟是因为不肯长进，自己不长进就很麻烦，我们的眼睛就会越来越迷糊，开始越来发现别人有问题自己没问题，这个是一个问题，这又是一个问题。好，这是不成熟，因为不肯长进，这个是第二个不成熟。第三个不成熟是因为不熟练神的话，这个很挑战。我相信我们教会现在很多地方在学那个圣经辅导，对不对？学圣经辅导最难的是什么？你把真理怎么跟你实际生活什么恰到好处的应用，这个非常挑战，对不对？你怎么把，这就是因为你的圣经真理不够熟练。我们说越熟练真理的人他就会越应用自如，当我们的真理不够熟的时候，我们会瞻前顾后，思前虑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很正常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对真理的把握不够，所以有时候会谨小慎微，或者是叫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随便的应用也不行。这就是什么？怎么去熟练神的话语，这个是很挑战。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最近我们那个圣经辅导那个现在当时的团队的牧师要参加这个组这个牧者群，现在留给我们的作业是什么？我还没做，就是说需要每个人交个作业，就你学问圣经辅导之后你是怎么辅导自己的。首先他鼓励一定要先辅导你自己，你是怎么辅导你自己的，在你辅导自己当中遇到什么问题，而且你辅导你自己带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先交这个作业，我还没有做，他们把作业交给我了，但我还没有交，这个我觉得总是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自己很肤浅，我们会无法去 辅导别人，我们不能辅导自己，你很难辅导别人。如果你对自己辅导的肤浅，你会对别人辅导的也肤浅。如果你对神的话语坚定的使用，你很难去恰到好处的去帮助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要熟练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挑战的，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个需要，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什么呢，叫心窍熄裂的什么通达，这个就是什么，需要一个智慧，需要主给我们的聪明。所以这就是不成熟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鼓励成熟。好了，三个讲到你不成熟，先给你敲打你一打一下，但是目标不是要败坏你，不是要你绝望，是要你成熟，鼓励你成熟，就什么，就是要操练智能与心灵，就让我们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还不够，知识很重要，是基础，但知识怎么成为你的见识，懂了吗？我们叫以前开玩笑说，但不是说姊妹说头发长什么见识短哈，不是这个的，姐妹不能轻看哈，不是这个意思，还说我们男人也会，懂了吗？就是没有把真理训练的通达，在你生命中实际应用出来，这个知识是死的。但是知识怎么转化成你的见识？见识什么意思？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应时的、处境化的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就叫见识，也叫智慧。这个是需要操练，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在主里面去追求。所以这就是鼓励我们要成熟。三个不成熟，我跟你讲，基督徒一定要常常有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不是外面的危机意识，是属灵的危机意识。常常省察自己，常常发现自己的盲点，常常省察自己的犯罪跌倒，常常省察自己的自私。原来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所谓的骄傲自义，明知保身，自己的贪婪，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所谓的捞取别人对你的尊敬，都可能成为一个试探。所以你说话的背后的动机要深刻去反省。你的偶像崇拜，其实在你内心深处你藏着一些偶像，需要靠着去对付。所以圣经辅导为什么最后提到，其实辅导自己，辅导每一个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省察自己内心的偶像，一定是有的，当然需要主来破除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四个鼓励要成熟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然后呢，第五是要成熟，就是必须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根基的真理不能否定它，但是你必须要超越，继续的在这个基础上深根建造，不能够老停留在那个婴孩阶段，不能老停留在那个信仰的那个起步起点而已。我们说基督徒没错，得救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一定是圣灵的重生，是真道在你里面的产生了一个奇妙的作用，但是对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得救才是一个起点而已。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一个基督徒得救，天上天使为你欢喜快乐，没有问题，绝对彰显出上帝完全的荣耀，上帝白白的恩典是令你欢喜快乐的。但是当你欢喜快乐之后，你要明白你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新起点，怎么靠着耶稣基督去面对你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开始离开基督道理的初阶，然后呢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成熟，就必须立志在基督里长进。这个每个基督徒要，我们说你的心智要完全，我们的行为永远不可能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不可能完全，但你的心智要完全，你的目标要完全，你所信的那位弥赛亚是完全的，你要对那位主的认知越来越完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能得过且过，不能够大概差不多就这样，基督徒不是不能这样的稀里糊涂的过日子。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进到的第二部分，当畏惧免得离弃道理的概念。这个五节经文是教会史上非常有争议的经文，所以 这五节经文，其实我昨天这段时间一直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好像五节经文内容不多，快半小时讲完，慢12个小时讲完，它还不一定讲得过瘾，因为这个经文的争议性太大。但是我想，我把这个我综合一下，把这个简单复杂啊，然后可能我今天讲的五节经文信息量有点大，但是希望你的思维要跟得上来哈，要专注一点。听我讲到，可能你需要专注一点。本身我的语速一激动就快，一激动就快。第二呢，信息量今天的信息量确实有点大，但是我要快一点的过一下。首先，你看我的主题，第一个点是什么？主题什么？最像真信仰的宗教体验。这个有点难，我用了一个，我默想了很久，我最后昨天晚上12点多，我才把这第一点的这个要点才想出这个，我认为目前我能够理解的最好的表达。为什么？因为就像没说嘛，就像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家老大老二还小的时候，还没有老三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了澳门。澳门说我们孩子从来没去过教堂，像农村人没有进过城市一样的，从来没见过正规的教堂。说老大来说 ，Daddy, Mommy, 你带我去看看教堂什么样子吧？因为广州的教堂我们从来没去过，孩子哈，对不对？那我们觉得也好，去一个不是三字的教堂还可以看一看，对不对？就去到澳门，就终于找了半天都天主教的教堂，没有找到一家基督教的教堂。这不说去天主教堂看一看嘛？暂时告诉孩子们，哦，你看这个有偶像，有圣母玛利亚像啊，有这个圣保罗像啊，这都是偶像哈，这个不是，这个都不跟我们不一样，这不是基督教，是天主教。看看个建筑就好了，看看哥特式的建筑，看看里面那个什么雍容华贵，看看。待会看完之后，努力告诉孩子们，这不是基督的信仰。哎，感谢主！回来之后呢，人家说：“哎，孩子啊，你们去哪了？”我们去了澳门，去了什么渔人码头、大三巴。哎呦，很多人，知道很多人，看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好像小孩看大三巴，好像比较古旧的一个大门一样的感觉哈。好，最后呢，哎。最后人家问老二说，你还去了哪里？我们家老二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对了，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什么地方？拜偶像的教堂。哇，我觉得上帝的灵好厉害啊，从吃奶的婴孩嘴里建立能力。我想了半天也没把天主教怎么概括最经典呢，他用了5个字、不止5个字吧，数一数6个字，我大概的好，叫拜偶像的教堂，概括的太精炼了，太准确了。从此我就看天主教是什么，是拜偶像的教堂，拜偶像的教堂。那我昨天就开始说到这个激励，想一想，圣灵给我一个开启。这个经文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什么叫最像真信仰的宗教体验？我们先快一点看经文。一是蒙了圣灵的什么？你看到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怎么说？哎呀，我这个眼睛哈，就是你看扔到那些已经蒙了什么光照。好，这个概念哈，蒙了圣灵的光照。我跟你讲哈，阿米念主义的基要派，我认为都是有圣灵光照的，你不能否定的。就是说包括很多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圣灵的光照，我认为希伯来人基本上都有圣灵的什么神的光照，没照过他，至少摩西面皮上什么光也照过他，对不对？但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他不知道下来了，许色人哇，我们不能看到你了，为什么？你的面皮什么发光，那谁的光？上帝的光，使得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能看。结果摩西就脸上蒙上什么帕子，对不对？因为他脸面皮发光。所以我相信希伯来人基本上都被真理之光照耀过，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有什么，有旧约什么圣经，对不对？对啊，他们自诩为他们有伟大的亚伯拉罕，他们更有伟大的带领者摩西，他们也有更圣洁的天使。好，我们快一点看门的光照，他们又开始多的，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有没有？希伯来人有没有？所以导致很多人把圣经经文误解了，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10章， 说当时西班都从海中经过，都从云里经过，都从海里，对吧？得救了，对不对？那个肉身的得救，但是大部分都是旷野倒闭的人，神不喜悦的人。他们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有，有，有的弟兄姐妹当然能够体会到。当然，在教会里边有没有？在教会里边挂名的宗教徒，在教会里边也尝过主恩的滋味？有，他肯定享受过。特别到美国，很多的留学生一到美国，说有困难怎么办呢？有困难找教会。所以我也记得一些弟兄们怀着大肚子去教会，到美国没办法生存都有困难，怎么去教会？查一次经送药片，再查一次经送婴儿衣服，再去聚会一次送婴儿车，再去聚会送什么？送，反正每次去一定有，不去没有。所以很多人都去了，去教会干嘛呢？要生孩子了，要准备物品，钱不够，去教会就有了，好不好？我们不能说教会做的不好，而是说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尝过天恩的滋味，尝得到过教会的福利。哎呦，好，我们说这个尝过天恩的滋味就更深了。他们吃过玛纳，对不对？他们在旷野经历过山里很多的白天是云柱，晚上什么火柱的引导，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没肉吃给肉吃，没水喝给水喝，没有问题。尝过主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这个有点难。大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个属灵的恩赐，跟罗马书十二章那个属灵的恩赐，我们常常分成两种不同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恩赐叫什么恩赐呢？叫根基性的恩赐，或者叫能力性的恩赐。在初代教会里面，神的使徒们是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某些恩赐里面，犹大也是有的。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啊？有的。他怎么样？他也两个两个奉主的名去吗？去传福音。也有人因为他们传福音什么得救了。三圣说也有，他们也赶出了污鬼，说鬼也附了他们，对不对？所以在某些圣属灵的恩赐，在一些非基督徒身上也可能会表现出来的。等会我会举一个例子，我等会再阐述。我们先把这过一下。与圣灵有份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某些恩赐在一些非基督徒身上。大家还知道吗？扫罗有没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受感什么说话？说扫罗也列在什么先知中吗？对不对？有没有巴兰？有没有先知？假先知巴兰，对不对？神也透过他说话，好像神也跟他说话，阻止他去。但后来他要去，神知道他的心也去了，神让他去了。去的时候呢，但是神却罢休他的嘴，使他讲出对以色列祝福的话，而不是咒诅的话。这个是很有意思，与圣灵有份。所以就特别旧约很多假先知有时候也好像有份。特别我灵修那个撒母耳，扫罗老娘招鬼，招鬼的时候让那个交鬼的妇人说从把地里把撒母耳什么招上来，那是不是撒母耳啊？当然不是。大家注意哈，有时候你很难理解，那是一个假神，对不对？假冒撒母耳的名，对不对？但是他也说出一些什么真实的预言，对不对？一定要记得，与圣灵有份，神可以调度万有，撒旦也是上帝的工具。所以呢，我们知道与圣灵有份，就是说在圣灵的某些恩赐在非基督徒身上也会有所表现，真的，那不是假的，这个有点难。好，第四，尝过神善道的什么滋味有没有？也有，灵光一现。甚至你还记得吗？当时耶稣要定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大祭司，那年做大祭司，对不对？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都不行，一人替众人死，对不对？那个话是出于谁啊？神。但是是他自己明白的吗？他自己说了自己不明白，他好像在某一句话里面好像有所反应。特别希伯来人他们最懂得那个什么法利赛人，对不对？文士他们懂不懂圣经啊？他们认为他们最精通旧约的圣经，他们认为他明白，对，可能一些东西，你不能说他完全不懂哈。你不要以为犹太人说旧约圣经研究都是垃圾，都是错误的， 不能这样说，他们对某些圣经的理解也有他的独到之处，我们不要否定，全盘否定。他有一些对觉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们也经历过一些经文，他觉得很美好，对他们很有意义。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他们也觉悟来世的什么全能。希伯来人能够体会这句话，我们这外邦人可能有时候还理解不了。很多希伯来人是绝对的透过旧约圣经的启示，他们知道将来是有审判的，不信主的也会，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传福音哈，你说你跟外邦人跟犹太人讲到底有没有神，他们觉得是个笑话，他们一定相信有神，甚至耶和华是神他们也承认。所以你跟无神论者讲有没有神是对的，你跟希伯来人讲有没有神，他觉得你是班门弄斧。好，没有关系，就是他们也相信将来有末世的审判。哎，很多希伯来人是相信的，犹太教也是相信的，你不要以为哈，犹太教徒很多是相信有末世审判的，相信耶和华，他们认为那个就是上天堂，不相信能下地狱，他们是有觉悟的，他们有相信上帝未来的审判的。只不过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是他们的问题，懂了吗？他们也觉悟来世全能，他们也相信将来要面对上帝那个永恒的审判，但是问题是透过什么才能够避免地狱的火刑，透过相信谁才能够进入永生的那个福乐，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五个方面很多人会认为这明明是一个基督徒嘛，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所以我用了什么词，最像真信仰的宗教体验是存在的。我跟你讲，希伯来人很多人是这样的，犹太的教徒里边很多人是明白这个的，还有呢，我跟你讲，包括现在美国的挂名的基督教徒很多 也经历过这些东西的，甚至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是一个假信徒，你在教会泡个20年也可能会有经历这些经历的，也可能会有这些经历，懂了吗？这个但是也不是一个说啊，从来不来教会，从来不懂上帝，从来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人，他有这种体验吗？未必有这种体验是真的。所以我是说，这是最靠近真信仰的宗教体验。哇，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需要更深刻的内在的省察，确认我们的信仰。我们承认得救的确据是要有的，但是不是随便的，有时候是需要反复的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去关照和省察，要明白。好，我要快一点过，因为今天没说嘛，我要讲到讲10个小时都可以的，就将我现在准备内容都可以讲到10个小时的，但是我必须要综合一下，忍耐一下，最多讲4个小时啊，没有不用紧张，再讲再少2个小时，你们还软弱的话呢，我再减少半个小时，但是呢这个内容确实很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说最像真信仰的宗教体验很多非基督徒也能够经历的。我等一会举一个例子，我们等一会用人物做例子。好，其他圣经经文的描述，那我快速，我不能让你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太丰富了哈。那就第一，撒种比喻里落在石头地上的，说到落在石头地上和荆棘里的情形，这个我们不多看了。就说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的，我不敢说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撒在凸显石头地上的和荆棘里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他们说没有根，它也能够很快的开花，但是结不出果实来。很快就枯干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是有生命的，但其实没有的。好，当然第三个就更有迷惑性，落在荆棘里的，他真的很开心，像我们曾弟兄跟别人一传福音，说马上有很多人做决志祷告，等一等，继续等一等，等一等，为什么呢？可能是好土里的，我们不要怀疑，但可能是土解石头地上的。可能是什么经济里的，经济的需要被生命的检验。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当你面对利害关系的时候，当你面对什么金钱的得失的时候，因为你被市场的各种钱财的思虑迷惑，就挤住了，就不能结实，人不是真信徒，看到没有？ 我们把第一个偷奸路旁的那个呢，那比较肤浅的，那些直接抵挡福音的算了。但是第二种稍微有点迷惑性，第三种非常有迷惑性，看到没有？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泡了二十年，你就一定是基督徒了吗？我们尽量相信，我们只能根据简单的陪谈，但是真正的果子需要生命的检验，需要面对很多的试炼和试探，特别是面对一些艰难困苦，面对一些生死存亡，面对你我在利益关系上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什么？中国话叫日久见人心，也见不了人心，而是真理关照人心，生命的信仰显出生命的不一样，所结的果子显出你里面的心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心显出你生命不一样。我们注意，所以撒种比喻里这个我不再多看哈，就是你想一想，有机会你们去看，我经文都在这里，你可以就记下来去查考它，来看一看。第二，当然加强一个经文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同样的马太福音，对不对？我们说麦子跟稗子外表一不一样呢？几乎一样，几乎一样。麦子跟稗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麦子里面有籽粒，稗子里面什么？没有籽粒，没有果实出来，没有结果子出来。所以耶稣就这个我们也不再多讲哈，说神的儿子白天去撒种，把麦种撒下去，撒旦在夜里把稗子也撒到麦子中间去了，使得麦子跟稗子一起就长起来了。结果门徒说，主啊，门徒心意是好的，主啊，我们是不是要把稗子薅出来？我们山东话薅出来，是不是？是不是山东话啊？不知道啊。好，结果呢耶稣说不要薅稗子，免得把麦子什么也薅出来，所以让麦子跟稗子一起生长，到时候主来会把它分别出来。这就是教会的客观情况，希伯来人选民当中的麦子跟稗子，今天教会里面有麦子跟稗子。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系列的经文来支持，他们好像也蒙了光照，对不对？也有什么尝过主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好像也什么缺无来是什么全能，对不对？又有一个，我又我的记忆力现在不太好了啊。还有什么并尝过神圣的滋味，哎，有缺无来是全能的人。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里边，你知道吗？当时听耶稣讲到的人，有一批人越听越不舒服，是谁？法利赛人和文士，确实有，必须有。他们越听越恨，为什么？越知道耶稣在指着他们说的。所以我们感谢，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永远有麦子跟稗子的这个情况，到基督再来之前都存在。好，我们看第三个，属主不结果子与结果子的对比，这在约翰福音15章，对不对？耶稣怎么说？我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把它修剪掉。一般说属主的人肯定是得救的吧，这个要注意，属主不结果子的把它修剪掉，属我结果子的要修理它，使它结果子什么更多。属主不结果子 是谁？是什么人？就刚刚那种有最靠近真信仰的宗教体验的人。代表人物是谁？犹大。他是肉身属主的，他的肉身是属主的门徒，对不对？属我不结果子的是犹大，被修剪掉，神要修剪他，懂了吗？13章14章是在修剪犹大，在逃造真信徒，淘汰假门徒。13、14章15章耶稣进行总结，哎，属我结果子的就是那些真门徒，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13章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面又包括两个，爱世间属自己爱他们到底，其中是犹大，还有一部分是真信徒真门徒，两种都爱。所谓的爱就是什么？你注意为什么这样证明耶稣跟门徒洗脚吗？彼得说，主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主说 不洗脚与我无分了。哎，那赶快洗，不但把脚洗了，把头也洗，把全身都洗了。就说干净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是谁？犹大，懂了吗？是犹大。他说你不要嫌仆人高过主人，血身高过什么老师。这是指谁啊？犹大。犹大那里还在盘算，我怎么把给主卖了，给赚三十块钱，在盘算。他以为他偷了钱，神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让麦子跟麦子一起成长。耶稣不是被你骗了，耶稣不是被犹大欺骗了，耶稣是继续让你看出恶人的心是怎么恶的。我等会我会做总结。恶人的心只要没有上帝的灵介入，他一直会越来越恶的，走向相反的方向。你再完美的耶稣也没有办法，不是耶稣没有能力改变他，而是神的主权的旨意。否则耶稣怎么不能改变犹大呢？易如反掌，懂了吗？我们今天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到后来什么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什么从我吃饭呢要卖我了，门徒谁啊谁啊谁啊谁啊，当然又说从我蘸手饼在盘子里的人。当然并不是说哟，耶稣让犹大悔改，给犹大机会了，都是误解了。要明白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的事情。我们等会来思考属主不结果子的和结果子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好像都用属主，但是是肉身属主的犹大不结果子，要把它修剪掉。我们要注意这个信息量很大哈。好，第四，这是主耶稣基督关于贩卖假先知的教导，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到的。里面贩卖假师傅假先知，为什么？因为他们披着羊皮，里面就是残暴的什么狼，这个要小心。我们说对教会带来最大的伤害的不是非信徒，不是不信神的逼迫者，这让我们对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什么呢？是打着基督旗号的假师傅假先知异端，对基督的逼迫，对教会的逼迫是最厉害的，假弟兄的危险是最可怕的，懂了吗？所以我跟你讲，我每次经历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其实外边的逼迫你只要清楚了，其实你越逼迫你越刚强的，真的。因为那个东西明明它是以基督为敌的，你知道吗？其实要小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异端邪说，打着基督旗号却不是真正传讲基督的，这个对教会的搅扰是相当的大。你普通的信徒没有办法分辨，对不对？他们也不懂怎么办，总是把你看成变成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有要小心，要尽量要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但是有的真的不是。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什么呢？就是关于贩卖假师假先知的教导里边，我们不去看这里边什么呢？就是他们是说要凭果子认出什么，因为你外表看不出区别的，甚至他们在某方面他们的意志力他们的品德真的是让你感觉到很让我自惭形秽的，真的是的。我遇到很多的一些异端的体验，哇，真的他们道德品格他们的性格特别温和，身经百战，你怎么挑战他都不激动，他不生气。我自己还经常干这种事，动不动我就不控制不了就发脾气了，对不对？我在座的我们教育很多弟兄姐妹都被我经历过，我大发雷霆的那个丑陋的样子都看过我的。哎，有时候真的很遗憾，也很后悔，但是只能悔改，也没有别的出路。那你甚至有祷告说主，最好你让我永远不要再发脾气。好像主也没答应我。目前为止，我不认为自己再发怒找借口，都是这样的。但是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澳洲耶和华见证人跟他们传福音，哇，他们就那些人好有爱心，爱心到什么程度？牧师把他的书扔出去了，他们还笑嘻嘻的，一点都不生气。为什么？我本来就假的，以假乱真，什么以假乱真挺好的，不能以假乱真呢？反正我没脾气，求主怜悯。有时候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贩卖假先知这我们不多看，我稍微干这个经文就准备打出来，这个经文打出来，这是最容易误解的经文。我认为这是无限靠近 刚刚我讲的那个情况的那个圣经的描述，那个经文是非常困难的经文。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使徒彼得在假先知的论述里面啊，非常困难的经文。我的信息量很大哈，所以你不懂圣经的人你会有点点挑战，稍微忍耐一下，后来稍微越来越清楚一点。来，请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非常困难的经文，跟能够对应我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哈。来，预备起。好了，这里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哇，原来主也买了他们吗？哇，这个经文我们知道是最难的哈。原来假先知主的宝血也买了他们了吗？是不是真的？肯定不是真的，对不对？主耶稣的宝血怎么能够为假师傅假先知去流呢？懂了吗？这个经文相当难解的经文，但我不能今天我不能这样讲，这个经文一讲就讲几个小时的哈。我只是告诉大家，你们再去查考是什么意思。就他站在假使他们也所谓的门的关照，尝过主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他们也在幕上也有神奇奇事的能力。我不是奉主的名赶鬼吗？刚刚小刚祷告里面有，对不对？为那边群异能吗？是有，但就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但是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自称为是神的仆人，就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自称为你们是属主的人，连买你的主你都不承认，你说你还得救的人吗？你懂了吗？是彼得是站在一个反语，是站在一个对方的角度，你们真的可能是蒙过关照，尝过主恩的滋味，尝过神圣刀的滋味，也什么？我总是把这个词有时说的不那么顺，不如圣经那么流利哈。你们蒙了关照，也尝过天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结果你们自称为你们有这么好的宗教体验，你却连买你的主你都什么？你又把它卖了，明白吗？你又出卖了你的信仰，懂了吗？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的信仰？懂了吗？所以这个人就站在我站在你的角度，你说你信主的，结果你又把买你的主给卖了，那你什么信主的？所以他是站在了一个反语的一个方向，明白吗？这里的词是恰恰的是在圣经里面关于对假师傅假先知论述的最难解的经文是这个经文。所以很多人说哎，买的证明原来耶稣宝血也为那些假师傅假先知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肯定是灭亡的人，对不对？肯定是不能得救的人，但耶稣也被他们付了宝血的书架吗？肯定不是。但是跟这个经文要好好的去串接它，能够深入的明白他们似乎也是门的关照，也尝过什么主恩的什么天恩什么天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也尝过神圣道的觉悟，这个什么滋味，还有觉悟来是全能。可能像巴兰先那个假先知啊，扫罗啊，他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和他的恩典啊恩惠啊？当然经历了。犹大有没有啊？犹大跟着主三年，对不对啊？接近三年，而且管什么财务总管，对不对啊？厉不厉害啊？他经历过啊，他怎么没有经历过呢？求主怜悯。来回到那个讲义，所以这是一个最难的经文哈，那这个经文要大家有个正确的去解释它，去理解它啊，能够明白再去看一看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很快来看看什么。好，来到第二点，哎，走不了，来继续。我们来看其他经文的描述，来让我们明白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论述到了，知道吗？不是一个偶，不是一个断的经文哈，不是一个片面的经文，这是这个希伯来书这个经文要把我们，其实圣经里面还有，我只是列举一部分而已，关于论述到这些假信仰跟真信仰看起来差不多却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境界，一定要明白。好，带来什么警告？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又是一个大的信息哈。因为这人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对不对？重定十字架这个当然不可以，我们的这个字很容易明白，因为这人明明的羞辱基督。好了，这个两句话很简单， 我要把它稍微信息量增加一点。那什么意思？怎么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基督这什么概念？这个概念不加强的话，你觉得很轻描淡写，对不对？那个概念很明白啊，它很空洞，很抽象。因为这里讲的是对希伯来说很容易明白，可能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哪怕是基督徒，说白了，我们也有一点点大概懂一点，但是又不太懂，对不对？比如我问海鹏，那些怎么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把耶稣的骸骨挖出来，再重新把它整出来。或者现在什么用个什么人工智能，至少把它搞了个画像，再钉到十字架上去，好像能更水平很高，但是都不是。那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而且是明明羞辱基督，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想象。但我们要回到圣经，请参主耶稣基督描述邪恶。论述邪恶淫乱的世代的要点，也就是亵渎圣灵这个永不得赦免的一个罪。那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论述。我们这样的，请刘光把16节打出来，然后把45节打出来，把11章的16节，11章16节跟12章45节两个经文打出来。你就我为什么跟你讲，那是一个完整的讲耶稣论邪恶淫乱的世代的一个讲题，是一个完整的讲题，不能断裂的，不能够把一部分拿出来讲，这个时候你都会断章取义的。为什么我要你证明这两个关键词呢？我这里也教大家怎么意思呢？要正确的读圣经，要抓到关键的字词才明白一个脉络，否则的话圣经被你解释的什么呢？支离破碎，碎片式的，想到哪讲到哪，这个就不行。来，我们先来看，你看啊，第16节，在11章16节，它的引题是16节，结尾是12章45节，耶稣在讲一个主题。来，我们请小刚帮我们读一下16节，海鹏读一下45节。
我可要怎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好，请海奔。”
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对，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词是什么？我有可以用什么比喻这世代呢？到最后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就是在中间就包含了一个主题。就耶稣就从11章46节到12章45节一直在论述一个邪恶淫乱世代的一些特征，这个特征一个不能少，你少了你会断章取义。特别是讲师解释亵渎圣灵，亵渎圣灵这个词，我跟你讲，以前我遇到灵恩派的人把你吓死了，喂，我圣灵充满，你说我是可能邪灵充满，你亵渎圣灵你惨了，那个属灵的架吵死你，吵得把你吓得什么恨不得你上十八层地狱去。为什么？因为反对我们的圣经观点，你找死啊。哇，那个时候真的上纲上线的什么，让你说句不好听话，叫你屁滚尿流的，让你什么，让你很害怕的，就吓跑你。为什么呢？哇，那个主，哇，那个我这个放言祷告，我圣灵充满，你一说我是邪灵工作，你就亵渎圣灵。但是不是真的呢？都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到讲义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唯有亵渎圣灵，今世恩来世总不得什么赦免。什么叫把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是明明的羞辱基督？这个我们来看要点。今天我不能，因为这个讲题就很厉害，就是说十一章是到十二章四十五节，就是一个很大的篇章，可能再讲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但我要迅速的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呢，你不相信你去好好查考，课后去好好查考。好，我们不是上课。聚会完之后，你好好查考啊，这些经文哈。来，我们看看，我快速的理一理，就是邪恶淫乱的世代有哪些特点？也就是说，这就是亵渎圣灵，一个不能少。第一，第一没走了哈。来，我手一按没出来。第一，他们总是按外表断定是非，这就是圣经辅导学的一个大忌，圣经辅导的一个大忌。中国人被圣经辅导最难的在这里，只讲部分事实，不讲一部分事实，只讲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不讲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会让你越来越外表性的判断事实是非，这个要小心。好，这个是犹太人耶稣说的，说约翰来又吃又喝，你说他是什么？哦，人子施洗约翰什么？就是不吃不喝，好，你们说他什么？是不 鬼附的人。人子来又吃又喝，你说什么？他是好酒贪吃的人。所以，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智慧为师什么意思？就是用懂得用真理，用真理，用圣经的话语去判断事实，判断东西。但是呢，我们反而什么呢？为原来越表面的来断定是非，根据外表来判断人，去判断事情，这是要小心的，这是会给我们带来危机的。这个是当然不是单独的，这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哈。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我们不是吓死你。好，我们来看这第一点，在你自己去看，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因为我今天不能够详细的再回到这些经文，很长。第二，他们是终不悔改的，在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保耶稣讲了，在这些地方，哥拉逊呢、啊、有祸了，对不对？在这些地方说，他们是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我以前说我英文不好，我以前说他们就笑话我了哈，叫过去、现在、将来时，过去没有悔改，现在没有悔改，将来什么还没有悔改？没有这个英语没有这个语法哈。但是我后来我自己读串的，叫过去、现在、将来时，就过去没有悔改，现在没有悔改，将来也不会悔改，等主来的时候也没办法悔改了，没机会悔改了，就是什么呢？叫终不悔改事实，他过去没有悔改，你现在活着也没有悔改，死了后也没有悔改，你怎么都没有悔改，是终不悔改，叫过去、现在、将来时的一个强词夺理的语法，就是这概念，就是你总都没有悔改，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看第三个，他们拘守律法的遗传，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耶稣讲的，因为耶稣的安息日治病，他们就拘守所谓他们犹太人的安息日的错误的遗传，或者是一些把律法引申出去的一些遗传，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做事嘛，本来安息日不可以做事有几十条几百条啊，他们搞了上千条，就搞得越来越律法主义，错误的理解了一些律法的经义，把它当成一些外表的一些行为规范，甚至想靠律法来得胜罪恶，赚取救恩。所以呢，他们是耶稣，这里我们不多讲，耶稣就认什么呢？就下一章一到八第八节里面有这句话哈，这种原文本的圣经的话哈，你不会把有罪的当作什么？哦，把无罪的当作什么？谁无罪的？耶稣基督无罪的。他们要把耶稣定罪，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要把耶稣找出一点毛病出来，就是中国讲的，中国人讲的，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想办法给耶稣一个罪名。斯蒂凡这样被干掉的，保罗这样被抓的，旧约的先知们都这样的，甚至连什么，连那个亚哈王时代那个非常忠心不愿意把自己的地界什么给完的人，对不对？叫什么人啊？拿伯，竟然他们也是陷害，把拿伯什么耶洗别把他杀了，对不对？就这样的，一定要记得，他们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今天很多基督徒为此受苦，都是真实的，真实的，一点不是假的。不过因为这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完美的体现出来，他们是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是亵渎圣灵的第三个重要的特征。第四个，他们的目标是除灭耶稣。对，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节，今天我们说除灭耶稣的名，消灭基督的名，但是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消灭基督的名。所以你记得吗？我在武汉的时候刚信主不久，在教堂有一次主日崇拜之后，牧师说现在欢迎宗教局的某某局长上台讲话，但是我就愣了，宗教局局长能够上教堂的讲台讲话，这什么人呢？这什么地方呢？结果那局长上来了，亲爱的教民们，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你们的这个优待。哇，我们是俘虏啊，我们被对我们优待啊，我们被好像被集中营一样的啊。啊，你知道吗？ 党呢，政府呢，以前不给你们教堂，现在开放教堂给你们了，你们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对你们的理解。但是大家都要知道，我们党的宗教政策是要借着宗教消灭宗教。但幸亏我们不是宗教，否则我就当时跳起来了，我还是忍住了。刚信主那时候还比较不敢说话，别人都是对错的，那再说吧。但是我就觉得心里很痛苦，我觉得这怎么是一个这个地方怎么能这样呢？虽然那时候我认为，当然在我们教堂至少说他说那个宗教就指着我们的信仰，哇，借着基督消灭基督，哇，打着基督的名号消灭基督，这个很危险，懂了吗？这个是很可怕的，在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的撒都该人，在当时很多的假师傅假先知，他们是打着基督的旗号要消灭基督。我们要快一点来看，好，最后他们亵渎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又一段，就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稣把一些被鬼附的人鬼赶出去了，结果那帮人法利赛人他们说，耶稣是无非是靠着鬼王必须补赶鬼，所以耶稣就有一段论述，就提到了什么，说话干犯人子的都可得赦免，对不对？唯独什么亵渎什么圣灵呢？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最厉害的罪，我们圣经说的叫亵渎圣灵，也就是说，那么整个什么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然这个要点在里面其实你可以不止五个哈，我是从大的角度讲的，你可以找到很多，你再细化也可以，但是也就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也就亵渎圣灵，它是在这边缺一不可的，你不能只拿出一两个来定别人亵渎圣灵哈，这个不要随便去给人定罪的哈，就上帝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的。但是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要小心，要小心，不要随便的用这个词去给人扣一个帽子。不是说，哎，我吓你一下，有罪改之，无罪加勉，不可以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哈。基督徒就是要定准的，特别是哪怕你指出别人的错来，要句句什么定准。但是呢，不能说有罪改之无罪加勉这种轻描淡写的话说不好哈，给别人一个负担，然后自己又抽身走人，这个不负责任。你对你说的话要负责任的，责备就责备，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对的爱情，一定要责备，但是一定要负责任。你所有的事情不是为了破坏人，是为了建造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去毁坏人。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耶稣基督论邪淫乱时代，这什么？这就是这人把神的儿子重定什么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什么基督。你再给我看对照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你自己再去研究，我支持你再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二章四十五节找出更多的羞辱基督的那些要点，我欢迎你补充，一定很好，一定更全备，但是只从经文里边找出答案来，关键字词来明白，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羞辱基督的这些重要的特征，而且缺一不可，完美的。当然你可以再增加，你可以在那个经文里面，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再细节性的，还有我这是把它找到关键字词，把它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给大家做一个，因为这个查经本来就很多内容的。好，我们快一点呢就到这里来警告，来到了第三点，用比喻说明。好了，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很厉害哈，先指出你的假冒的这种情况，但也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说宗教徒有他宗教的体验，你不能否定他的，知道吗？不要那么肤浅的，但是那个东西不一定是真信仰，不是生命的信仰，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不是否定那个真实的体验，要理解他们，要深入到这个地步，要看到属灵的看透万事，看到这个地步。但是他们的信又不能够什么，要指出他的针对他的问题，对症下药，懂了吗？你不要轻描淡写的，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的，而是要真内心的，要敢于深入剖析的内心的世界。比喻这个容易接受雨水后的好土怎么样呢？就结果子，重生得福。这个我们快点看，就是这一部分的最后两节经文哈。这个两节经文是什么？那这个经文是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呵护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接受雨水后坏土，我用的坏土是他的本性 ，to be, to have, to do, 不是 to do 导致 to have 导致 to be, 恰恰反了。世界的方法是 to do 形成的 to have, 导致 to be, 错了，因为你是什么人，你就会拥有什么。善人从心中所成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中所成的恶就发出什么恶来。不是你的行为操守决定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在基督里决定你什么样的人决定你的行为操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弟兄姐妹，一定要搞清楚，你是盐是光，你就能够发光，发挥盐的功用。你做不了盐和光的，你不是盐不是光怎么发也会一样，这个让你太难了，知道吗？东施效颦，你永远不是西施，搞得你很不伦不类。上帝不是这样的做法哈，不是道德说教把你塑造成一个耶稣形象的人，你会更假冒为善，你很辛苦。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知道吗？你四不像，你都什么都不像，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是什么？是活出来的。那我们说现在接着雨水和坏土怎么样呢？长出荆棘激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尽于咒诅这个概念什么概念？还说还不被咒诅什么意思？说因为他们将来要面对上帝的永恒的什么，他开始走向，因为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下到永恒的火湖里面，确认咒诅的刑罚在身上完全成就，在咒诅的路上直奔，叫狂奔，就是这样的。然后呢，结局就是焚烧。好了，下面我开始跟大家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哎呀，这些人我们读到这种，这些罪人真糟糕，假师傅假先生真可恶，我恨死他们了，我咬牙切齿，我一定跟他们一刀两断，我一定给我分辨能力，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个就如果你要这样今天听我这样讲的，我觉得太可悲了。我明知保身，让我尽量不要受到假师傅假先生的污染，给我有足够的判断力，我早一点就跑掉。这都是消极的悲观的看法。我跟你讲，我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当然我说圣经里代表人物，我举了几个例子，我们就等会儿会敲着一个字，我已经用了该隐。该隐跟亚伯是亚当的两个儿子，对不对？该隐是典型的有点像那个最有宗教体验的人。为什么？他有没有献祭啊？有。他虚假的吗？不敢说。该隐有没有献祭？亚伯有没有献祭？但是神看中亚伯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该隐就变了什么？脸色。神有没有跟他说话？说哎，你现在好岂不蒙神悦纳吗？再问你啊，那好了，你看到没有？当他开始，神说你罪伏在门口，你要罪要念慕你，你要制服他。结果呢？该隐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和平？没有。该隐最后恨神的缘故，最后恨他的兄弟，最后把他的趁跟他弟弟在一处的把他弟弟什么杀了。然后神说：“哎，你的弟弟在哪？”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强词夺理，他以为瞒天过海。我可以钻甲，我可以掩盖。好，神说你兄弟的血在地里向我哀告。他说啊，主啊，可怜我吧，万一遇到人杀我怎么办？好，神说杀该隐遭报七倍。神忍人给这些人存留空间，从此该隐就成为人类文明的鼻祖，对不对？成为人类宗教的鼻祖，成为人类最有宗教体验的鼻祖。该隐、巴兰我们不多讲了，对不对？巴勒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开始神跟他说你不可以去， 你不可以去。果真不假，巴兰派人来请他，我不去。神说我不能去，不能让我去，好像跟真的一样。他说了一句话，给他一个机会，给巴兰一个机会。他就是什么？是什么？他有个什么条件？就是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去。好，感谢主，我有机会了。我给你国的一大半，你去不去啊？我们的贪婪的心已经被什么发现了？被巴勒他们发现。结果他第二次派了更尊贵、更多礼物来请他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今天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在祷告，看上帝要给我们说话啊？上帝说话出尔反尔吗？上帝跟你说不能去，你还要再去祷告一下说，说也许上帝又让我去了吗？结果他一祷告，神说你去吧。也就是神怎么是出尔反尔的？神说你不可以去，怎么又让他去了呢？因为神知道他的心什么已经去了，懂了吗？有时候你不要以为上帝被他欺骗了，不要以为耶稣被犹大欺骗了，你都搞错了，一切尽在掌握中，你知道吗？所以巴兰结果就去了。当然神在路上用驴子拦住他，干嘛的？我跟你讲，神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假先知，一个假师傅，如果没有圣灵直接的工作，他一定不能悔改的，他的罪一定在里面不断的干硬的。待会我会讲这个做结束语哈。那就是说让我们不断的看到犹大，那个主要拯救犹大了，从来没有过。哇，那这个很残酷，那犹大不是很惨吗？他成为卖主的工具啊，是被主的一个棋子啊。哇，这个很不近人情啊，太残酷了。那要么这句话呢，是因为犹大的心太硬了，太罪恶的，导致神都没有办法拯救他，所以他灭亡是应该的。打倒犹大，我们就喊政治口号了，对不对？你这个叛徒犹大，咬牙切齿，很过瘾。你要学习圣灵学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你很危险，跟伊斯兰教徒差不多了。差不多你为伊斯为真主圣战，你为耶稣去圣战，你知道吗？因为你对犹大产生了仇恨嘛。这是基督的爱吗？我没有那，神没有那么爱仇敌吗？哦，那犹大。所以我们这个很纠结，你知道吗？所以这些真理在圣经里面它一直是并列的。它你不能这谈一面不谈另外一面，你知道吗？好，等一下我要加强这个概念。好，扫罗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卖主的犹大，就最典型的。我跟你讲哈，这段经文用在犹大上是最合适的哈。门的主的什么关照，然后呢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又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自全能。犹大有没有？最典型的哈，最典型的，恰如其分。好，下面我们来开始了。我们当明白神一系性的谕旨，非常重要的概念。我要用这个引申出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消灭里面任何来自人的血气，来自人的美好的愿望，来自你悲观的观点，来自你消极的、否定的、疑惑的、痛恨的、幸灾乐祸的、认为为主打抱不平的，认为就我很委屈的、我是被犹大欺骗了，我被犹大利用了。我跟你讲，我该把你的心态全部消灭掉。你不认识到这样的真理的完美性，你永远会存留一部分，可能你有5%，我刚才说的0.1%在你里面。我跟你讲，你的信仰就开始有问题了。没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需要主的恩典的，需要主让我们认知的。一，马太福音，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我告诉你，这个经文的重要性是什么意思？请大家一起读，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话。好，来，预备，起。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看这地方很多人说，哎呀，该死啊，该死啊，这些人的罪孽深重到什么程度呢？深到程度连主都，慈爱的主都开始决定不拯救他们了，慈爱的主都决定不医治他们了，慈爱的主都弃绝他们了。哇，这个罪真是罪。很多人看见我是得出这种心态，对不对？那我就要问你了，当初你的罪呢？你的罪比这些人好吗？思考啊，你要思考哦，你要思考哦。 你的罪没有那么败坏到一个程度，所以神拯救了你，是不是？这些人活该，因为他们太败坏了，败到这种神没有不拯救他们了。但你注意看，耶稣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对那些假师傅假先知讲，叫他们好，那么这应验，好，这就什么应了以赛的预言，这不是偶然的，对不对？不是临时性的事件，是在旧约的时代神早已预言了。好，再说因这本有门的心，这是他们的问题，对，我就医治他们，主不医治，肯定是主不医治他们。好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对，我要给你看这些经文，这个经文以赛亚书是在哪里？叫什么？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对不对？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重要？后来谁？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四章引用了这段，再次提到这个经文。当然，我们说同一件事情可能因为四分。好，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什么重要？当耶稣开始普世传福音，准备收他的功的时候。耶稣开始对不信主的开始接触他福音事工的时候，用这个经文来总结了。这个经文是什么？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保罗用这段经文总结出了他对犹太人的福音事工，画上句号。这是耶稣基督福音事工画上句号的论述，保罗福音事工画上句号的论述。耶稣基督跟门徒宣讲，为什么对外邦人，对那些假师傅假先知用比喻，对门徒开始讲意义的时候呢，都是用了这段经文，它是并列的。他一方面讲救恩的伟大和所有的是为了救恩，但同时讲到弃绝，同时讲到神遗弃的旨意，都是预定的旨意。这个当然我要让你看，你需要被更新，这个有点难，我知道讲这些东西太难了，难到一个什么程度，靠人的理性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我尽可能把这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先来看明白神主神仪式性的预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第一，让我们看到人类罪恶的极其可怕性与极具毁坏性，这个一定没有问题，对不对？这我们必须否认，不能否认。我讲的是不信主的人是如此，信主的人也是如此。说白了，小刚在没信主之前，你的罪是不是也极具可怕性和毁坏性呢？一样的，绝对性跟不信的没有区别，绝对不是说信主的人之前的那些罪跟不信主一直到拒绝主的时候那个罪的那个毁坏性可怕性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比较轻的，我们是有优越感的，我们的罪是可被赦免的，他们的罪是不可被赦免的。哇，这个骄傲好厉害哦，懂了吗？你信主后，你证明你以前的罪是可被赦免的，这些人的罪不可被赦免。我跟你讲，没有两样，一丘之貉。如果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探讨的，对不对？保罗当然他的言，有人把他言说本为可怒之子，那个经文有点误解。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的罪的本性，如果讲罪跟那个可怒之子没有任何两样，完全一样，懂了吗？都是一个大染缸里的一份子，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在罪那里生的。所以我们来看什么，也就是说弄瞎人的心眼，干预人的心肠，昏昧人的心思，塞住人的耳朵，毁坏人的行为，败坏人的行为，毁坏人的生命。罪恶就是如此，罪的可怕性绝对要明白。所以上帝的遗弃的旨意一定让我们明白，罪是可怕的，罪是足以把人毁灭的，这个我们毫无疑问。但是不够，要往下走，要往下。为什么？因为这些有什么概念？那就是说基督徒的以前的罪不是这样的，或者我们信了主还会犯罪，对不对？基督徒犯罪的那个罪不可怕吗？一样的可怕，你懂了吗？你基督徒会犯罪也是可怕的，你不可以给自己找任何理由说我信主犯的罪，或者我信主之前被赦免的罪没有像假设假设那么罪那么可恶，不可能。这个你要坚信一样的，懂了吗？你没有任何骄傲的地方，你没有任何认为你以前没信主之前犯的罪，因为你信主了，你的罪就比不信主的那些抵挡神的人罪就会轻一点，或者容易你被赦免，他们不能被赦免，这是错误的概念，你知道吗？ 你自己去思考，你好好去挖，你还不能明白，求圣灵帮助你，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的，求主带领你。第二，更让我们明白，除非神无条件的拣选，借着圣灵的重生，这人不可能依靠自己和任何宗教明白被领受救恩之道。这就显出救恩多么伟大，就明白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出路，圣灵的重生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东西，别无他法，不要有其他的意图和想象，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没信主之前，你的罪跟不信主的人，对见了下地狱的人的罪没有任何区别，不是你们的罪，是可被赦免的罪，他们罪不可被赦免的罪，钉在人的身上，你就会把人又分成一个优越感的人。这个你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是自己不知道的，懂了吗？这是因为我们无知，或者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一些感情的受不了，我们的在里面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而已。但是你就要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你会把人总是分成三六九等啊，至少把信跟不信的人，我的罪是可被赦免的，感谢主，神的恩典绝对白白的，他们的罪不被赦免是活该的，因为他们的罪太可怕了。哦，你的罪不可怕吗，弟兄？你的罪不是也是足以干掉你的，懂了吗？那救恩你就领会多么那够深吗？所以第二点，我让你明白不可抗拒的恩典。信主的人肯定没有不可抗拒恩典，所以你接受救恩，对不对？信主的人可以抗拒恩典吗？不信主的人可以抗拒恩典吗？法利赛人抗拒了恩典吗？是真的抗拒了。他抗拒恩典，神不能赦免吗？当然，这是什么原因？你必须回到神面前。你没有办法，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捍卫的。这个是第二、第三，从主神已经预旨中看到他绝对圣洁和公义的荣耀，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罗马书在那预定灭亡的身上彰显神公义的荣耀，一定是基督的馨香之气，叫在活的人身上叫他活，叫死的人上叫他什么？在活死的人上叫他什么？叫他死。基督的馨香之气永远是有效的，知道吗？对不对？在得救的人上显出神慈爱的荣耀，在灭亡的上显出神什么？公义的荣耀。神绝对不会容忍罪恶的，是没错的，他一定要审判罪恶，只要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悔改的那些人都要被定罪，假师傅假先知肯定先被扔到火湖里，圣经是这样说，对不对？跟撒旦一起扔到什么火湖里，所以后面才是信徒，对不对？所以一定是神一心的预知里面能够看到神绝对圣洁与公义的荣耀。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从主神一心预旨中也让我们领受到他神绝对主权的荣耀，这个一定要捍卫的，否则上帝被你偶像化，上帝被你理性化，上帝被你情感化，上帝被你理性情感化，懂了吗？上帝是绝对有主权的上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把神跟人对等的去比较，上帝竟然犹大灭亡了，好惨哦！犹大不是一个棋子吗？你把上帝贬低到什么程度了，知道吗？你这句话已经把上帝贬低到什么程度了？上帝跟犹大计较啊？能同日而语吗？犹大是谁？上帝是谁？你把一个罪人跟上帝来，上帝说犹大好可怜，牺牲品哦，被上帝做一个棋子哦，你就把上帝跟人类平等的去讨论了，你发现没有啊？这个不是一个平台，这不是一个台阶的问题，知道吗？天差地别，他创造你，他毁灭你，有什么问题啊？何况你还是犯了什么？借着你的犯罪，借着你心里的刚硬，借着你的不悔改。但是问题是，上帝能不能让你悔改？上帝能让犹大悔改吗？他没有能力吗？不可能。好了，下面这样讲了。哎，老师啊，我知道啊，我很难，但你这个不是很麻烦？这样变成什么？人的命运都在预定好了，那我做跟不做有什么意义呢？好了，下面我跟你讲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很多人讲预定人不敢讲的一点，但是我讲的非常好的一点，我特别喜欢。而主神已经预知的美妙之处在哪里？这个我特别喜欢。我昨天晚上呕心沥血，搞到一点多钟，我终于把这种文字才写出来。而主神被 主神一心预旨的美妙之处在于，他不会让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预知谁是被拣选的，谁是被遗弃的，从而避免我们理性上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反而借着因着圣灵的内在驱动，以及在我们身上所成就救恩的激励，使得我们满怀热情的去向万民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呢，并真诚的为每一个福音对象祈祷，很重要。还有呢，同时也满心期待更多灵魂的得救，尊崇并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并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再来，这个是最美妙的。我喜欢这个，有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你太危险了，你这个走到了这个悬崖边上了，张老师你能不能够下来一点点啊，你太危险了，这样的话观点太偏激了。我跟你讲，上帝是这样，不要怕。预定论最美妙的地方是什么？上帝没有让你知道任何结果，你是人，你不是神，神肯定是预定一切的结果。基督徒重点什么？是不在乎那个结果，结果在上帝，你在乎这个过程，你懂了吗？你怎么跟你的配偶，我们看夫妻也是这样的，女人注重过程，男人注重结果，男人就要修理男人，你不要上帝修理男人，你不要老注重结果，结果也是一样的，你要注重那个过程，怎么去体恤你的妻子，怎么去理解你的妻子，怎么去陪伴你的妻子，怎么去以他的满足为你的满足，你就和谐了，就美好了。你在自我为中心的就完蛋了，以人为本的时候就完蛋了，知道吗？这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预定论最美好的美妙之处是什么？是不杀你，不会让你预知任何五分钟之后的事情，懂了吗？你是人，你就尽你的本分就好了，不要去越位，但也不要什么天地有多高，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从不要明白了，没办法，没关系，我们停下来，继续成熟长大，继续往前走，继续的靠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美妙的地方。所以很多神的仆人是这样讲，不是我讲的哈，很多神的仆人都说预定论的美妙之处就是什么呢？他不会让我们知道任何的结果，五分钟一分钟之后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你只是凭着信心去领受真理，全面的真理，去跟着主。好，下面我用一个经文就结束我们的祷告。这个经文什么呢？我再加强刚刚的经文什么呢？请问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结束我的经文，今天的讲道我其实用它来做一个完美的终结。先看第一节经文，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第一节经文，在三十七节，耶稣在犹太人中间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为什么？为什么不信他？为什么不信他？为什么？这些人糟糕，这些人顽固。你是一样的，你不要判断别人，你自己是这样的，你不要吹牛，你不要跟我在一起虚假，你也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你如果这你也不能信的。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谁先显露呢？是耶利米先知。今天早我灵修出门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说他是眼泪成河，他围着他以色列的同胞的肝硬不悔改，伤心流泪，他没有痛恨，没有愤世嫉俗，没有在那里孤芳自赏，没有觉得自己比他们圣洁，他是跟他说耶利米成为流泪的先知，为了他的民族的人不悔改感到伤心流泪，他一点都没有说上帝啊，你预定的旨意该灭亡的就灭亡，该得救得救，不关我的事。 No， 他只为他的同胞哀哭流泪。好了，这个神在这个耶稣以撒在控告谁啊？请问在控告谁？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耶稣那么伟大，行那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应验以赛亚，是的，这些人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踹死他，判死刑。就像唐山那个事件，对不对？唐山那个打人事件，我也看了视频，我在那里也是当时头血往上晕。我这帮男人怎么那么狗也都不如的人呢？心里真的觉得这些人太残忍了，在公共场合几个男人打几个女孩子，真是可耻，罪无卑鄙无耻。但是这个怎么样呢？希望他灭亡吗？不是，为被打的人流泪，也为打人的人流泪，他们都是罪的奴仆，一样的，受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罪的奴仆。 不应该有区分。但我们承认人的情感是做不到的，对不对？肯定做不到，你肯定爱憎分明，是不是？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注意，这在讲什么原因呢？大家注意了，第三个经文出来了，第三个经文出来了，他们所以不能信，有第二个原因来了。因为以赛亚又说，我慢慢让你解开，我这个有意义的让你什么明白，为什么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每人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汇容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用更厉害的一个词，主叫他们什么？主可不可以开他的心眼啊？可以，对不对？主有没有能力啊？这里用了什么什么？他们什么？不能信。不能信是你能信吗？海鹏，你是自己能信的吗？都不是，对不对？都是不能信。不能信，当然只不过说我主什么开了我们的什么眼，软化了我们的什么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回转，他就医治了我们，对不对？那那些人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谁决定的？谁决定的？是他们的罪决定了他们的灭亡吗？当然是影响了，是神借着他们的罪，使他们硬了心，瞎了眼，对不对？但耶稣可不可以赦免？赦免你的罪没有？赦免我的罪没有？如果你基督徒可赦免了，那他的罪没有赦免是什么原因？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啊！你这个经文太理解，你多难取义的。哎，这个经文你，我知道你的神学观是这样的，所以你是这样解释的。但圣经是这样说的，没有我喜欢用圣经本身说话，知道吗？谁是决定的？主叫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主叫你眼睛什么看见了，主叫你的心软了，主叫你能够什么明白了，对不对？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为什么？哇，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下个经文更厉害了。以赛亚为什么会这样说？以赛亚前面说，哎呀，他们还是不信他，说，哎，以赛亚是抱怨犹太人吗？控告犹太人吗？会有。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他明白主的主权，他主权的恩典，以及他主权的公义审判。为什么？我再看最后一节经文，什么原因？我要用点睛之笔，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在做福音事工最后，他被犹太人离弃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总结福音事工的完成。十三章，知道吗？这是十三章开始做门徒的工作了，淘汰假门徒，拣选真门徒。十三章开始不再做福音性的工作，是做门徒性的工作。十二章是他传福音的最后的结尾，就用了这个经文来结束了，结束了主耶稣在世上的福音事工，非常伟大，非常奇妙。以赛亚为什么能够说这些话？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圣洁公义的荣耀。他主权的荣耀，上帝掌管一切，耶稣基督是绝对应有绝对主权的上帝，我们必须降服在这个基础上才开始理解我们的信仰，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明白上帝掌管一切不是一个概念性的空话，也不是好事与神有关，坏事与神无关，不可能，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包括上帝可以让坏事变成好事，上帝的这种主权的带领永远帮助基督徒激励做正确的事情，打不垮吹不烂，面对任何人生的困难，你不会去消极悲观否定，你可能会失败会跌倒，你会爬起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伟大之处，是上帝身上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工作。所以请大家呢，要明白上帝的主权的恩典，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一堂的聚会，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理性是有以前是堕落的，但是被主的圣灵所亲自的洁净之后呢，我们开始被主你所降服在你的面前，使得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道德意识都被主的宝血所洁净，让我们开始去学习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很困难，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 有限的理性，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主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的话一解开是与人通达。所以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解开希伯来书第六章这段四到八节，我们承认是非常困难的经文，但是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打开这个属灵的思维，主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然后明白主你的道是何等的完美，天衣无缝，但是我们自己会把它带到一个死胡同，所以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你创世以前的预旨，无论是关于拣选的预旨和遗弃的预旨，都满有你自己的荣耀和你自己的公义圣洁，也显明出你自己慈爱的荣耀。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更深的体会到主你对我们那个救赎，十字架上的救恩领导我们，是完全是上帝你白白的恩典，是你主权的旨意成就在你每个被拣选的儿女身上。那我们也看到了那些被弃绝的人，也是主你要在他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美好的预旨，显出你自己的主权公义圣洁的荣耀，让我们更加看到了恩典的宝贵，更加看到了我们同样本来也是不配你恩典的人，也完全不能可能靠自己跟你配合赚取一点点的所谓的恩典，那就不是恩典，这是主你白白的无条件的，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叫谁感应谁就感应，这就是主你要显出你奇妙的荣耀。以赛亚也看到你的荣耀，就向我们这个世界发出你的断言，耶稣基督也引用以赛亚的这个预言，使徒保罗也引用这个预言，使徒约翰也引用这段预言来总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何等的宝贵，知道我们这经文在关键点也常常的提出来，对这个世界的毁灭给我们有更正确的认知，这个不是在上帝的主权的旨意之外，也不是在上帝的控制之外能够所成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你自己的主权的旨意都要成就。主啊，这个真的是激励我们对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明白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和这些哪怕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也没有任何的好在哪里。正如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发现自己更多需要悔改的东西，更多在自我里边的一些需要破除的一些偶像和一些自私的心态，给我们带来的作为骄傲的资本。就像耶稣所责备使徒们所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炼净我们，借着你纯净的话语，借着你不断的权威的来支持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智慧的心，来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被你所得着，我们也能够得到基督你自己的心肠，好让我们一方面为得救的人来感恩和赞美，来珍惜跟弟兄姐妹的交通，第二方面让我们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还在抵挡基督的那些人，我们需要流泪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他们是在罪里面捆绑的时候，他们毫无希望，就像我们在没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你的恩典竟然领到了我们，这是奇妙的。我们也知道没有你的恩典，没有你圣灵的重生，我们不可能得救，也不可能明白你的福音，也不可能领受你的福音，更不可能结出果实来。谢谢你，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你的宝血不可能人的罪恶被解决，没有你圣灵的开启和光照，没有你圣灵的重生，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理性情感和意志来悔改我们的罪，来明白我们的罪，来承认我们的罪，都是不可能的。 主啊，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更真实的面对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圣名，遵从你自己的伟大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加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福音的浓度，对救恩的体会，也让我们更加充满了怜悯和理解，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对那些甚至逼迫我们的人，对那些以神为敌的假师傅假先知，也能够生发出怜悯之心，同时我们要防备他们，用智慧与他们交往。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祈求你圣灵继续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